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夫妻身体好的秘诀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17日。我今年72岁，曾经确诊过乳腺占位性肿瘤，其实就是癌，想尽各种办法治了近2年，扩散到全身，只要有肌肉的地方都是瘤，数不过来。我哭，女儿也哭得不行，这不完了吗？后来妹妹来了，说你和我一起练功吧，咱村某某肝上长了2个瘤，都不能手术了，修大法都好了，你也知道这个事，你就和我一起学大法吧。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，学法练功，修心向善，不长时间肿瘤就消失了。我是农村人，靠干一些农活，如摘草莓、摘蓝莓、拔草、种药材等体力活维持生活。干活的时候一般都是3、4点钟，天还没亮从家走，每天平均赶11、12个小时。有一年高温达30多度，在地里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，衣服都被汗水浸透的，一低头汗水就顺着鼻子尖往下淌。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给谁干活也不糊弄，哪个老板都愿意用。干活的人当中比我岁数小的人很多，我一点不比他们干得少，他们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的身体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有一次我没在家，孩子给我打电话说，你快回来吧，我爸爸胆囊炎犯了，疼得不行了，快打120吧。我说先别打，我马上回去。不到5分钟就到家了，进家一看，两个女儿一边一个，丈夫在中间坐着，脸蜡黄的，疼得不行了，满脸都是汗，两个女儿吓得直哭。我把耳机给她戴上，让她听师父讲法，告诉她求师父救你。她听了一会儿就睡着了，睡了2个小时，醒来后一切恢复正常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到现在过去18年了，再没犯过。34岁那年，丈夫得了黄疸性肝炎，中国新年都住在医院里，后来又得过胆结石、胆囊炎、急性胰腺炎，每年都得住几次院。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这么多年他没进过医院，一粒药没吃过，疫情期间他也阳了。每天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没吃药，咳嗽几天就好了。丈夫现在70多岁了，好像60岁左右，脸色红润，身体健康，腰板溜直，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一次打零工栽树，一天栽200多棵，2里多地的距离，得自己把树挖出来，用车把树拉到另一个地方，自己再挖坑把树栽上。一人多高的紫杉，这种树叶是尖的，挖的时候扎人，还得用绳子捆上才能挖。老板说，你比小伙子都能干。不管在哪儿打工，丈夫都实实在在的干活，老板都多给钱，有活都愿找他。有人问他，你身体怎么这么好？他就说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念的。丈夫还告诉他们，别信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言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共产党历来就是迫害好人。他有一个朋友得了肠癌要手术，临近手术室之前，他还在朋友耳边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朋友手术非常成功，没用化疗，6年 体重增加了20斤，兜里揣着护身符，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现在满面红光，好好的。前几年我每次拿很多真相资料，丈夫就帮我发，晚上走出去很远，回来告诉我说，今天往门上一粘，手往下一抹，就有金光闪。他从此以后更相信大法了，身上天天揣着护身符。他自己说，我除了吃饭睡觉，脑子里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天不知念了多少遍。丈夫现在也开始认真读转法轮了，师父的各地讲法也看。他感慨地告诉朋友，这书你也看看吧，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写出来的，内涵老多了，太好了，真是身体好的秘诀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拥有世间最宝贵的大法，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0日。今年68岁的邱天喜，在他40岁那年幸遇大法，走入修炼。回顾这28年，天喜的心中充满感激。他说，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已在感叹，一辈子拼命赚钱，争名求利，最后却是来时一身光，走时一身光。而我这一生并不富有，也很平凡，但我所拥有的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都没有的。生命如逆旅，人来一遭，能真正拥有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小时候，天喜住在台中新社乡，家里以果园为生。他有2个姐姐，5个哥哥，是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。虽然父母兄姐常常忙于农事，但年幼的天喜总能自发读书，早起上学，不让大人操心。国中2年级，母亲因病去世，之后天喜住进了哥哥家，和他们的孩子一同求学生活。经历10多年的求学历程，天喜顺利从彰化师范大学、原彰化教育学院毕业，进入台中雾峰农工任职。第一部分，担任教学组长，压力山大。在教育界，教学组素有天下第一大组之称，尤其每年的排课工作，牵扯到每位老师的需求和利益，更成为天喜常年的噩梦。担任教学组长的他说，以前早期还没有电脑排课，是用手工在排，排不好老师还会来拍桌子，再加上常常要帮忙调代课，还有很多教学上的活动事务，头几年对我来说真的压力很大。后来患上了消化性溃疡，整个身子很消瘦，表情也都不太好看。当时能让天喜暂且逃离压力的办法，就是对气功的爱好与追求了。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，后来就想去学学气功，一方面是为了强身健体，一方面也是向往习武之人的武术境界，所以多年来一直在许多气功法门中寻寻觅觅。1996年底，天喜接到气功同好者简先生的电话，对方带着兴奋的口吻告诉他，我儿子告诉我，现在中国大陆都在练法轮功，以后咱们一起来学。不久，天喜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书，蓝色封皮上的醒目大字法轮功映入眼帘，他迫不及待地翻阅，内心升起一股拜师求道的强烈渴望。也许是这份修炼的心愿，让他很快又接到简先生的电话。对方告诉他，我要去北京参加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交流会，要不要一起去？还没学会练功的天喜，带着和师父相见的期盼答应了。第二部分，北京之行，明白修炼的真意。1997年2月的北京之旅，他并没有见到李洪志师父，
但这为期十天的旅程让天喜更加明白修炼的意义。他说，其实这时我才刚开始接触法轮功，以为就是练练功而已，但几天下来我才知道修炼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天喜看到每位北京学员在对待学法上极为重视，他们腰直颈正地恭敬阅读，并敞开心扉交流自己在工作上、家庭中遇到矛盾屈辱时，如何用真善忍的态度来面对，从而去掉自己的执着与人心。天喜回忆道，当时饭店房间挤了很多人，有一个北京学员已经被挤到角落了，但他一点也不在意，笑着说没事，我在这压压腿。虽然这是一件小事，但我却从中体会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在修炼中。第三部分，心性改变，一切跟着改变。回到台湾后，教学组的工作依旧繁重，但他却发现自己的心境已和过去有所不同。天喜说，以前遇到连续假期之后的早上，我常会接到老师临时请假的电话，每次接到这种电话就很头痛，觉得又来找我麻烦了。当我去找老师帮忙代课的时候，很多老师又会说我没空，给我许多软钉子碰。可就在天喜懂得修心之后，同样一通请假代课的电话已不再成为他的困扰。他说，我把怕麻烦的心放下，跟老师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处理好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当时觉得一定要帮老师把调代课的事情处理好，不然他们会很担心。之后排课时更去记下每个老师的需求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一定尽量做到。天喜发自内心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们着想，他真诚的善意不仅改变了工作的态度与气氛，也改变虚弱的身体状况。他说，因为消化性溃疡的关系，我咖啡不敢喝，浓茶不敢尝，凤梨也不敢吃。后来有一次不经意喝了咖啡，吃了凤梨都没事，我才发现困扰多年的毛病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第四部分，亲眼见到李洪志师父。1997年11月16日，李洪志师父来到台北三星国小对社会大众公开讲法，由于许多民众未能赶上聆听，李洪志师父同意在台中再召开一场，但因时间紧迫，很多地方已申请不到。住在台中的天喜在报告校长取得同意后，便将雾峰农工作为第二场讲法的公开场地。北京之行未能见到师父的天喜，这次终于如愿了。他说，下午1点整，我就看到师父准时走进礼堂，第一个印象是师父好高大，好慈祥，非常亲切，跟师父说什么他都笑着点点头。以前我也学过很多气功，有些所谓的气功师架子很大，可我们的师父完全没有架子。这场台中讲法从下午1点到晚上7点，讲法结束后还有许多人围着师父，有的要问问题，有的要握手。天喜说，当时师父已经讲法很久了，应该要休息了，可是师父非常有耐心，不厌其烦地回答，也一一与学员握手。我还注意到讲课期间师父只休息了一会儿，连水都没有喝。后来讲法结束，天喜和一些工作人员与师父一起用餐时，才明白师父传法的用心良苦。他回忆道，吃完饭结束后，师父主动跟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握手，师父的手好柔软。事隔这么多年，可是当时握手的感觉和印象都还在我心中。那一年的两场讲法，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连忙打电话叫来许多亲朋好友。天喜的太太与哥哥也在听完讲法后走进了修炼。结语：从得法到现在已飞逝了28年，回顾这段珍贵的历程，天喜谦虚地说， 我的修炼很朴实，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奇迹，但我却见证过许许多多的奇迹。例如很多人他身体已经不行了，人家介绍来修炼，结果身体变好了。还有些是家庭不和睦，夫妻很紧张，也因为修炼相处融洽了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法轮大法非常正派，它可以真正改变人的一生。最后，天喜想对师父表达由衷的感恩。我非常感谢师父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帮我铺垫得法的机缘，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让我明白生命的来处与归途。我拥有世间最宝贵的大法，那是真正带得走的东西。所以我也会尽我所能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，那也是每个人来到世上的万古机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尊为我拿掉了附体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17日。2022年大年初一，在睡梦中看见我过世一年的婆婆坐在我家床头，恶狠狠地对着我喊：“把欠我的东西还给我！”我被吓醒了，发现后背发沉。闷痛，那是我熟悉的被附体的感觉。因为之前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，我就跟丈夫说，让他找个看事的把我身上的附体送走。这么多年习惯了，一有这种状态就找会看事的人做，做完就没事了。丈夫也习以为常，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丈夫很快找到了人，我们就去了那个人家。那人说，这事不好办，他需要找另一个人跟他一起做法，才能给我把东西清除。我当时31岁，他又说我的命中就招这些东西，如果我不供奉佛像，就活不过36岁。虽然我当时没得法，因为有家人学大法，我也知道寺庙里的佛像不能拜，家里不能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假的，害人的。但是我不信大法能使人修炼提高。我知道转法轮可以让人做好人，说能修成佛就觉得可笑了。一听他让我供东西，很反感。我说我不供，他一看我很坚持，说不供也行，那就等正月15去他家做法事吧。我说行，就回家了。回家路上想起他的话，觉得有点邪，我萌生了去二表姐家的想法。表姐是大法弟子，不想在他这儿看了。念头一产生，身体就开始难受起来了，非常痛苦，感觉自己快死了，心脏跳的速度非常快。左太阳穴位置像被烙上一个斧子一把刀交叉的一个印记，火辣辣的疼。整个身体都被折磨得很痛苦。我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更邪的东西，必须回家。晚上痛苦地睡不着，我寻思到网上找找佛歌吧，这个应该能镇邪。听了没用，之前家人就跟我说过，遇到危难要想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脑袋里就显现出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脑一下就清静了，身体也不难受了，当时还觉得挺奇妙。然后脑中像放电影一样，把我30多年经历的大事全都放了一遍。我明白了，从小到大吃的那些苦是为了还我的业。想完之后我就睡着了，睡得很香。回到二表姐家，我把我经历的事情跟表姐和姥姥，也是大法弟子，说了，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发正念。
结果身体反应更剧烈，更难受。表姐说那是邪恶的东西怕了，物极必反，快要清除它了。那一晚疼得没睡着觉。第二天，表姐说，看转法轮吧，里面有关于附体的。我翻开了书，看得很吃力，因为浑身都很难受，脑袋也不清醒，所以感觉自己也没理解师尊讲了什么。看到第19页，疼得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躺下了，闭上了眼睛。这时脑中就有一个声音出现了，大概意思是，这么难受，找看事的人治好了，再回来学功不一样吗？这样多遭罪呀。我用了很弱的态度，没底气地回应了他，我不想去找他。虽然是在休息，家人说什么我都能听见。表姐说行不行，要走哪条路，还得看我自己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寻思别一直躺着了，起来接着看吧。一起来，发现我居然神奇的好了，那种痛苦的状态完全消失了。我坐起来的前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好了。表姐说这是师尊让我们见证了神奇，师尊救了我。我心想转法轮真是一本宝书啊，一口气看完了一遍。那几天真的感觉身体非常舒服，眼睛看东西也比从前清楚，能看到细微处，不睡觉也不困，大脑有一种清凉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师尊救度了我，让我有机会做大法弟子。感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